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年冤狱迫害致残，辽宁吕开利又被诬判；教小朋友做好人，浙江洪常被网判五年；讲述法轮功真相，河北黄宏磊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吕开利先生曾经被冤判十年，在盘锦监狱曾被迫害至下肢瘫痪，身体刚刚恢复，能拄单拐。2021年6月20号，吕开利再次被马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16号，吕开利被甘井子法院释向庭审，又被冤判八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57岁的吕开利原是大连启众集团工程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身心巨变。过去使他痛苦不堪的小腹部位经常性痉挛不治而愈。他因工作尽心尽力，多次获得单位嘉奖，并有多篇论文发表获奖。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劳教。在劳教期间，他惨遭酷刑折磨，被多个警察用十几根电棍施暴，专门被电击头、颈、耳、嘴、腋窝、大腿内侧、生殖器等敏感部位。在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冤狱中，吕开利被迫害得九死一生。出狱时，他拄着双拐，身上带着导尿袋，一点点往前挪。他的下肢皮肤呈黑色，已经坏死，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2021年6月20号，派出所警察闯入吕开利家，非法抄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两天后，警察又以吕开利家门上贴的对联福字上有真善人好为借口，再次将吕开利绑架到大连市拘留所。6月26号，吕开利被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由于他身体被迫害的不符合看守所关押标准，看守所拒收。马兰子派出所警察硬是将吕开利送了进去。目前吕开利已上诉，因他身体留下残疾，被关押到看守所，使他的处境非常艰难。他大小便失禁，腿痛得常常夜不能寐，行走困难。律师探视时，吕开利是被别人背出来的。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洪常在教授小朋友围棋时，告诉小朋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1年12月下旬，被杭州西湖区法院冤判五年，勒索罚金50000元。现年53岁的洪常是一位硕士研究生，一人独居杭州，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中，他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冤判，累计非法关押八年。1999年7月，洪常被当地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遭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打火机烧大脚趾等酷刑折磨。2001年5月，洪常再次被当地警方绑架，网判四年。2002年2月，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时，被剥夺睡眠，一天20小时长时间站立，克扣饭食，关小号，并被反铐双手，长时间被电棍、电颈椎、脖子等。2009年5月，洪常在给人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时，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绑架，后被上城区法院诬判三年。11月再次被劫持到浙江省第四监狱，六个包夹犯人变换花样折磨他。2021年4月24号，洪常在给小朋友教授围棋时，告诉小朋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不明法轮功真相的人举报，被拱墅区上塘派出所警察绑架， 后被杭州西湖区法院冤判五年，勒索罚金五万元。据民汇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法轮功学员黄宏磊先生被绑架非法关押九个月后，于2021年12月30号被滦南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黄宏磊先生是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开滦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职工。2021年3月30号，黄宏磊在小区楼中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海港经济开发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海港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并被非法抄家，之后又被劫持到乐亭县看守所。4月11号，黄宏磊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探视他，遭到看守所百般刁难阻挠。2021年4月22号，黄宏磊被海港经济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5月，黄宏磊案被诬陷到唐山市滦南县检察院。自8月25号至12月29号，滦南县法院对黄宏磊三次非法庭审。8月25号，第一次非法开庭时，检察院公诉人李国华量刑10个月至1年。12月29号第三次非法开庭时，量刑变成1年至1年半。12月30号，滦南法院对黄宏磊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使癌症患者在无望中获得新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担任全球市场经理的冯海伦女士，有着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日前，冯海伦回忆她一年前查出患有癌症，绝望中开始修炼法轮功，只有半年的时间，冯海伦身体神奇的康复的经历。现在他每天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实美好。海伦的妈妈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她的母亲不知多少次向她介绍法轮功，但是过去因为每次回国探亲时看到妈妈被迫害，家里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很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不能自己在家里练，却要到外面去和人讲法轮功真相，自己却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2月28号，海伦突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她感到绝望，医生建议她立即手术治疗。海伦说，2021年1月19号，我接到了妈妈的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在电话中讲述了他患晚期肝癌的父亲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寿命延长了10多年，这让我想到，如果我修炼法轮大法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海伦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二天，海伦联系了他公司的一位西人法轮功学员同事，这位同事鼓励他立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同时还告诉海伦，他本人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他的家人也在练法轮功。就在这时，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周末时特意来到海伦家里，教他练功动作，并谈了自身修炼法轮功之后的体会。2021年1月26号，海伦正式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1月至3月期间，他做了三次手术，但他并没有出现像其他癌症病人的那种副作用，手术后恢复得很快。海伦回忆说， 无妄中练法轮功让我获得了新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环境下都不忘修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号。我是1996年8月份喜得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到了今天，深感慈悲师父的保护点悟与鼓励，弟子一定精进不停，走好正法修炼之路。一，大疫来袭，认清自己。中共病毒在武汉突然爆发，迅速感染全世界，这是中共隐瞒疫情的恶果。开始时我没在意，正常的做好三件事，在封小区的情况下我也能找到自由出口出去救人。后来不断地传来染病毒的人死去的消息，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走走路就倒地死去的场景，还有各国每天的死亡人数等等，我心里开始恐慌不坦然了。虽然怕病毒怕死的心时不时地来袭击我，但我还是天天出去救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同修，他对我说，师父在红岩寺何时醒中讲到，劫难无情，大义有眼。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对呀，大义有眼，这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我是谁呀？我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大法弟子，瘟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在瘟疫这个大背景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使者。正念在我空间场中渐渐升起，我又明白了，开始的怕恐慌是自己的心不正，没有正确认清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那么我是如何认清自己的呢？如何升起对师对法的正信的呢？我想构成我身体的层层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的功构成的，而且功的每个微粒上都是佛菩萨的形象。师父还给我身体下上气机法轮，还给我演化各种形态的功，还有师父的法身以及护法神在保护我，谁又能动得了我呢？我忽然明白了，在这个宇宙中除了师父，任何生命都动不了我，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大法构成的，已不是肉体凡胎了，谁也动不了我。这一念就像金刚一样坚实，顿觉心情豁然开朗，此前的怕心担忧全无。然后师父给我展现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的发力。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现在我无忧无虑地走在救人做好三件事的神路上。二，多种形式救人。1999年7月20日以后，
我和同修去北京护法，回来之后就以各种方式救人。一，散发光盘真相资料。同修帮我购买一个刻录塔、刻录光盘，我克服各种怕心买光盘，由丈夫同修制作真相光盘，然后我们出去散发救人，又和同修结伴发光盘真相资料去救人。我们在城里、乡下，只要能想到的地方，我们都去发放，让众生明真相得救。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后来又和同修结伴，面对面讲大法真相，讲三退。我们起初在大街小巷，碰到人就给他讲真相，做三退。后来又在我们居住的县城平房区，挨家挨户进屋里讲。有一次，我俩进一户人家讲真相，他们很接受。我们看到他家有 VCD 机，征得主人同意，我们给他们播放了自焚真相。县城里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又有计划的去乡下农村挨家挨户去讲。我们四名同修早上打车去，大约8点钟到村上，两个人一组挨家讲，大约2个小时才能离开。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镇上挨家讲，有一户人家把我们让进屋后，男主人边喝酒边说，他是一个在社会上胡混的人，被判刑刚获释不久。我俩也没什么顾虑就开始讲，最后他很认同。当我们要离开时，他喊他妻子把大门锁打开，这时我们才知道，当我们进屋时，他把大门上了锁。我们有点后怕，这是唯一的一家把大门锁上的。还有一次在某镇上讲真相，被人举报了。当我们从一户人家出来时，警车开到了跟前，镇派出所的人把我绑架了，另一名同修走脱。警察让我上车去派出所，我坚决不配合。我说就在原地或进这户人家去说，他们同意了。我们进了一户农家，当时我心慌害怕，我讲真相他们也不听。后来我想要把心稳住，不能慌。我坐在炕边上发出一念，不让警察犯罪。我给他们讲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一个警察拿起电话说，你不报真实姓名，不说你是哪儿的，我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把你接走。我立即制止他不要打电话，你若打电话，这个事情成为事实，你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就造下了，挽救都来不及了，会遭报应牵连家人的。然后他把电话放下了，没打。我继续讲真相，最后他们说，你上车跟我们走，到前边拐弯处你就下车回家吧。我没有任何怀疑的上了车，在前边拐弯处车也没停。我心里很踏实，就相信一定能回家。车开到派出所，在大门外停住了，我下了车。一名警察说，你快走吧。我双手合十说，你们今天做了一件大善事，会得福报的。我们下乡讲真相，虽然冒着危险，有举报的，有当面拿起手机要举报的，有赶我们走，不走就要拿刀杀我们的，但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听明白真相三退，还有的挽留我们吃午饭的。每次我们都能带着几十人的三退名单回到家，针对所发生的好事坏事都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比如扬言要拿刀杀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就是我的念头不正造成的。我们刚进他家，看到他在炕上睡觉，一位老大娘在屋里忙活。我第一眼看到这小伙子，不自觉地心生一念，这人满脸横肉，一定。就开始给大娘讲真相，没讲几句，那小伙子就大声吼我们，若不走就杀了我们等等。这次教训使我深深地明白，要修好一丝一念。 无论什么样的众生都要动善念，绝不能动邪念、恶念。三，手机对打讲真相。2013年12月份，我拿起了手机讲真相救众生，六七年过去了，一直坚持着。起初我有三部手机，两部手机播放真相语音，另一部手机直接对讲劝三退。为了安全，不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选择了去户外打电话，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走遍了我家乡的山山水水。冬天站在白雪皑皑的山上，边讲边原地不停地踏步，否则冻得受不了。当众生接受真相三退时，我们心里是温暖的，也不觉得寒冷之苦了。夏天经常去河边、田间地头、山上、松林边去打电话，虽然不冷，但经常遭受蚊虫叮咬。开始时，我们几个同修在一块儿打电话，每次结束时，大家都互问，你退了几个，他退了几个，不自觉的攀比心、显示心、欢喜心出来了，退多了高兴，沾沾自喜，退少了心里不是滋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发现这种状态不对劲儿了。我们在法上交流明白了，一是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二是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众生听真相得救，而不是你自己如何有本事。同修们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了，现在打电话只想着给众生尽量讲清真相，而不去记今天退多少人了。现在我只有一部手机对讲了，由于电话卡实名制，手里的电话卡实在是有限，不能拨语音了。三，去妒忌心。我们三四个同修在一起打电话，也有心性的摩擦。A 同修有好几次打电话众生没退，他就让我再给这个众生打一次，我每次都欣然同意。可有一次我给一个众生打电话，打了好几次，他也接电话也听，可就是不表态。我就跟 A 说明这个情况，请求他再给这个众生打一次。他表情很严肃地说，我不打，你打好几次都不退，我打也白费。当时我心里就不平衡了，你每次求我都马上给打，我就求你这一次你不答应，别提心里多生气了，电话也打不下去了。我问自己，生气，心里不平衡，这是什么心啊？这不是妒忌心吗？然后明白了一连串的事，这是师父利用 A 同修暴露我空间场的妒忌心呢。如果 A 顺应我，也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空间场的妒忌心能暴露出来吗？顿时我对 A 心生感激，一点儿也不生气了。只有 A 同修的这种表现才能触及到这颗妒忌心，去掉它提高上来，这可是大好事啊。同时我也真心感恩师父度我的良苦用心，弟子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在成就我这个生命啊。20多年的修炼历程过去了，我走得磕磕绊绊，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了再爬起来，师父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无论今后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明慧周刊能否发给常人的一点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最近看到发放给世人的 TF 卡有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 个人认为不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问明慧周刊能不能向常人发放时说，如果是大法弟子内部交流文章，那就是内部看，如果是讲真相救人用的就发放。师父还说，说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能不能上常人网，我说不能，常人接受不了，起副作用，那是修炼人自己的东西，常人看不懂，而且还会觉得悬。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要想救人不能讲高，讲高了反而起副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至于说法轮功修炼的更高深的东西，对常人那就一点都不要讲，对常人来讲那只能起到副作用，因为常人理解不了，你们觉得都能理解，那是你们经过长时间修炼才一点点明白，想让一个常人一下子认识那么高，人理解不了就等于把他推出去了，所以对常人不能讲高。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是修炼人在大法的指导下遇到观难怎样一点点实修的经历，比如遇到病业不用医治就好了，修心断欲去情的执着，抓紧时间做三件事救度众生的，在被监狱警察酷刑折磨靠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来，常人听了会不理解，会把他吓住，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发真相资料，包括 TF 卡，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中共对善良的迫害的真相，三退得救度，如同我们给世人讲真相一样，要考虑世人的接受能力。不过513征文是另外一回事，那是面向常人读者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说，见证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交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稿件的遣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要注重与非修炼者的沟通效果，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个人觉得513特刊可以向世人发放，通过大法弟子的真实故事和经历，让世人直接看到法轮大法能使人道德回升，身心健康，祛病健身，家庭和睦，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能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个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妥，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协助师尊引领我们走正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路。明慧网只是个免费资料库吗？读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22年来明慧网几次改版后，把文章和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们得以快速方便地查找各种所需内容的历年的相关文章及其他形式的资料。从这一点上看，明慧网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资料库，但明慧网的意义和作用却远不仅在于此，它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资料库所不能比拟的。明慧网是师尊悉心保护的大法网站，明慧网首页上有师尊的法相， 师尊往那一坐，正如师尊红银三还原中所述的，红恩威严震十方。明慧网就像一艘大法船，首页是船头，师尊就坐在船头为大法弟子导航。明慧网及时传达师尊的新经文，并且登载了师尊所有发表的经文，指导我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明慧网超越时空地把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开辟了让全球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平台，又用文字和语音等形式方便我们接收受用。明慧网带着所有大法弟子走正走好正法修炼的路，明慧网提供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方式方法，各种实用的软件工具，大量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以及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及时帮助。我太感激明慧网了。记得我在邪党的监狱黑窝被非法关押了8年多后，一回到家中，立刻得到修炼中的一切所需，转法轮，一个装有练功音乐和30分钟发正念音乐的外放播放器，还有一个装有空中明慧修炼交流文章的 MP3 小播放器。师尊安排同修为我准备好了这一切。小播放器里录下的同修交流文章，有好多是前几年的关于素江的各种体会。我听了后，悟到素江是师尊安排的正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我已经落后几年了。我心里萌生了一念，我要素江，我要上明慧。第二天，同修专门送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无线上网卡，并教会我使用。我家离市区很远，是师尊派他来的。我从明慧网下载了许多素江文章和控告状模板，仔细地反复看，弄明白了写控告状的格式与要求。我写出了自己的10名素江状，到邮局用 EMS 寄给最高检，后来在网上查到已妥投。从空中明慧中，我听到了那么多大陆同修在各种邪恶的环境下，在各种严酷的考验中，如此100%的信师信法，全然放下生死，用生命维护着大法，用神的正念正行证实着大法，用慈悲善念救度着众生，坚定不移地走在神的路上。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尤其那些从黑窝被迫害中九死一生坚定走过来的同修，更是令我感动。对照同修，我深感耻辱，无地自容。有好些文章我是流着泪听的。我为师尊有那么多好弟子而欣慰，为明慧传给我们那么多动人故事而感激。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在正法与修炼，在救度众生中走得那么正，做得那么好。从他们的文章中得知，他们都是非常重视学法的，他们心里一直装着法。从他们向明慧投稿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离开明慧网。回想我自己走过的路，迫害初期，由于有了在720迫害前认真学法的基础，同时多亏外面的同修想尽办法将师尊的讲法和新经文陆续传进洗脑班，因此头脑中不断有法理做指导，所以在邪恶劳教所和省市两级邪恶洗脑班辗转关押近5年半，被各种手段强制转化都没有动摇。然而在正念走出洗脑班之后，滋生和助长了骄傲自满的心理，认为只要正念强，就什么关都能闯过来，靠着正念就可以继续走下去。那时在干事心的驱使下，整天忙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学法走形式，没有时间练功，更没有时间看明慧文章，甚至连明慧周刊都几乎没看过。我还误以为舍弃自己的时间、金钱、睡眠，甚至练功而为同修做事，为证实大法做事，是在为大法、为别人付出，是无私无我的行为，以为这就是修炼。 不知道师尊早已说过那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而不是大法弟子在做。正因为心中法理少了，用人心看问题的时候多了，致使自己在获得自由短短的几年后，又被邪恶绑架到监狱迫害。在恶党监狱中，我没能守住，唯心向邪恶妥协，不是因为怕或情或其他什么执着，只因为心中没有更高的法理，在长时间被虐待以及各种手段的迫害中，悟不到被迫害的原因，悟不到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直处于一种人与人的对峙状态，心里觉得那不是正确的状态，但又突破不了。我用遍了在邪恶劳教所和洗脑班被迫害中闯关时所用的法理和方法，无济于事。于是我用人心曲解了师尊的法，误以为国家法律要强行取缔法轮功，自己是违反了常人的法律。虽然觉得修大法绝对没有错，但高层次的法和常人的法是相反的，坚持高层次的法就违反了常人的法，就被常人法所制裁，因而承认了迫害。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罪犯的我，终于承认了自己违了法，犯了罪，表态转化。万没想到迫害步步升级，被逼着写这写那，都是谤师谤法的邪恶东西，心中知晓那都是罪恶，每走一步都想反水，但反水只能招来回炉，招致更邪恶的迫害，并要重新写那些罪恶的东西，而且必须写得更恶毒，否则不足以表明认识深刻，彻底转化。一想到遥遥的刑期远不止三五年那么短暂，自己已经无力突破层次继续撑下去。恶警使用的株连手段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囚犯们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伤害。我只得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心里痛苦万分，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虽然每天都在心里背法和发正念，但是不懂否定迫害的法理，只能继续向邪恶妥协，被迫违心写下罪恶的四书，做了令师尊令众神痛心的事，也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深深痛悔。我现在悟到，修炼的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修炼是一层一层上的，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层一层提高的，后面遇到的磨难不可能再用前面悟到的法理和采用的办法来解决，凭过去闯关的经验根本无法逾越眼下的关难，在低层次中悟到的法理解决不了高一层中遇到的磨难，不重视学法，不看明慧文章，就无法跟上正法进程，就会掉队，不进则退。我万般后悔，如果在获得自由那几年中，我能够抓紧学法，能够抽点时间看看明慧文章，我不至于在再次被迫害中感到茫然无助，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以至于无奈地违心向邪恶妥协，走到那一步。因为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在各种磨难中，在邪恶的迫害中应该怎么做。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也有许多正念闯关的经历和体会，明慧网中甚至早就登载了许多从法律层面上阐明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资料。如今我深感明慧网在我修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明慧网，我走不到今天，我不知道自己又会栽在什么问题上。因为我自己学法悟不透，有了明慧的引导，我学法才会如虎添翼。现在我每天都听空中明慧，利用做家务的时间戴着耳机听，有些文章我要反复听，有空我就上网浏览明慧网页，有好文章便下载了保存着反复看，尤其是同修谈到自己悟到的法理以及怎样运用师尊的法理指导自己过关时，我特别留意同修引用的师尊的话。因为我学法不深，师尊的话我记得很少，对法理领悟得很浅，师尊讲过的那些话，有的我好像没看过，有的看过了也没入心或没记住， 同修引用后对我启发很大，我甚至要把那段法反复记，遇到观难时能够想起来。当然，我明白自己通读大法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方式确实能帮助我很多。我也不时地向天地行和公益论坛咨询，并得到及时的帮助。还有一点体会，我向明慧投去的稿件大多数是没有发表的，可是每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都能使我从中找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心性上的漏以及不符合法的认识，还有邪党文化的烙印，从中看到自己离法的标准、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交流、提醒和推动。有时候参与对某一个问题的讨论和交流，比如最近关于打疫苗的讨论，我觉得自己文章的观点没有离开法，为什么没被发表？我看到有些文章的观点与我的比较接近，被发表了。这时，我会认真阅读同修的文章，发现同修写文章时抱有的心态、表达的语气、阐述的道理、谈出的体会都是我所不能及的。再看看自己写的，带有浓重的邪党文化气息，语气生硬、干巴巴、空洞、说教式的、强加于人、绝对化等等。同时，文章中语气、善心和道理都很欠缺，离师尊在经文成熟中所要求的相距遥远。我也有少数几篇文章被发表，也都是经过明慧同修精心修改过的。我会把自己写的与明慧同修改过的认真对照，看看自己在认识上、写作上或者其他哪些方面需要提高。明慧同修出于对法负责、对修炼负责、对明慧网负责以及对同修负责而辛勤付出、严格把关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与敬佩。我觉得向明慧网投稿，无论发表与不发表，对自己的修炼都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我总能从中找出自己一大堆不足，我很珍惜这种机会，只是我觉得自己受打文化毒害太深，心性太低，修得太差，浪费明慧同修大量的时间、心思与精力，因此而常常感到愧疚。总之，我从明慧中得到的太多太多，明慧网上同修的心得交流让我得到启发、鞭策和提高。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明慧网了，在圆满之前，我再也离不开明慧网了。我会遵照师尊关于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的指示，走正走好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路。当然，我更离不开大法，因为没有大法，也就没有明慧网。以上是我在很浅层次上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万望同修不吝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征集签名的修炼体会》，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9日。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为结束中共征集签名的体会。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到了今天这一步了，大法弟子的考验、修炼也到了差不多了，而且我们该救的人也都在最后了，这一切也都差不多吧，渐渐的在收尾了，共产邪灵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也就到了应该把它去掉的时候了。 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只要共产邪灵还存在，它就是邪恶，就像毒药，只要那东西还有，它一定毒人的，你让它改变，它是改变不了的，那是它的本质，它的生命就是那么造化的，必须铲除。我修炼12年了，这段时光飞逝，我经历了很多像师父说的风风雨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好的机会出去给众生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利用以下的途径，包括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的请愿书，控告首恶江泽民的请愿书，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俄语、汉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真相传单。正法不断往前推进，我们也得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结束中共这个新的标语刚开始出现，使我警觉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一开始，我们与伊尔库茨克的同修在被政府批准的活动上一起征集签名，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然后在我们城市安加尔斯克也开始征集签名，当然旧势力开始给我们施加压力，有时只有我一个人出去，压力就更大了。可是我一直记得师父的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这些正念在我的思想中我已经保持十多年了。我们尽量每天出去征集签名，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在消灭中共红魔，所以它以各种形式干扰我们，比如让我们感觉困、懒、怕等等。在一段时间内，我一出门马上有警车在我附近过去，我心里就有点紧张。有一次我发资料时，警车在我旁边过去，并向我按了喇叭。突然一下让我害怕了。我原谅了他们，在心里说，这是对我提高的好机会。常人有常人的事儿，而我们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后来，那让我害怕警车的邪灵消失了。当我征集签名时，过路的人有的说他们是某某教的，并尽快地离开了我。有的时候我会动心，我马上开始向内找。我们征集签名的时候，大部分签名的是年轻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去掉人的观念，就可以突破所有的干扰，这样不同年龄的人都会来签。有一天我夜里的工作很累，早上不愿意起来出去征集签名，然后我就想，师父做正法这件事没有休息日，这个念头给我加力了，我马上起来了，带请愿书出去了。后来这个正念好几次帮助我克服了困难，抓紧时间出去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要想你的正念变强，那就得学好法。以前我看过关于抄写法和背法的同修的文章，当时自己觉得还没成熟， 最近才成熟了。现在，我已经在抄第三遍转法轮，并且开始背第二讲，这都有助于更有效地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经常念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第一部分，鼓舞振奋与正念。我发现了，我在修炼过程中，我形成了对鼓舞振奋的执着。比如，如果感到精神振奋，我就出去征集签名。那明天没有了，就等着他来吗？救度众生的事很急，不能等。我们应该靠正念，而不是振奋，因为正念是我们的主意识发出来的。第二部分，显示心理。我还希望能放下显示心，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注意它，它会导致人出现自心生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自己心不正，招来附体了，追求什么气功态、显示自己等各种心态。以前我也有显示心的表现，比如同修之间，我想突出强调自己的想法，走极端，指挥领导等。如果一直强调自己的优点，那就是把法放在次要位置上，把自己放在主要位置上了。师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显示心是一种追求名的表现，是共产邪党的因素。我能意识到这些，并尽量放弃这些执着。第三部分，执着名。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有一次，我征集签名时，看到一群年轻人，心里头想，我一下可以征集很多签名。过后，我才明白这个念头不正，背后是对名和数量的执着。第四部分，应该具备度人之心。年轻人们拒绝了听我讲，我就给他们资料。一个小伙子马上用打火机把它烧了。我很冷静，但坚定地让他把这张资料还给我。他还了，我灭了火，然后继续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中几个人还是签了名。在我们讲真相的路上，欢喜心也会给我们造成干扰。我们走的路很窄，稍微偏就会有问题出现，我们必须要走正，没有别的选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